终于你了啊！终于你的话，明天看看能不能有点收成，是吧？啊，终于你的话应该会有收成的啊！终于你有没有终于你？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评论区说一下，昨天晚上加播啊，昨天晚上临时加播啊，有终于你的打个终于你，没终于你的打个没终于你。啊，今天晚上盘前纳斯达克涨0.95。啊，早盘中了啊，那不错。啊，像在赌博啊，像在赌博的话，那是你没有理解什么叫非对称的交易性机会啊，是非对称机会，什么叫 asymmetric opportunity。啊，今天科技修复很弱啊，今天科技已经不错了啊，已经不错了。纳斯达克啊，纳斯达克盘前啊涨了0.94，然后费半也是盘前大涨啊。看看今天美股开了以后啊，它到底是盘前，它到底是高开高走还是怎么走啊？高开高走还是高开低走啊？如果今天美股啊能科技这块能起来啊，那对我们这边也有好处啊。还是得科技的老巢啊，科技的老巢不崛起不行啊，还是得科技的老巢啊。好，大家一键音乐响啊，一键音乐响啊，一键音乐响。我看到了，援引《纽约时报》的那个消息，就是关于让漂亮的这个啊外交人员重返啊，这个看到了。贝扫宣布完了以后，因为没有什么，因为没有升级啊，没有升级就是降级，呵呵降级啊。我不是，我问一下大家，贝森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动作，到底是假是真动作还是假把式啊？是真动作还是假把式啊？答子是明天晚上财报。啊，但一哥嘛，终归还是一哥啊，还是一哥。昨晚消息，其实我主要不敢讲那个话题了，就原油吧，我讲原油可以，再讲那几个字我不敢讲，因为怕违规。就是原油，大家看到没有？原油下来了没有？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原油下来没有？啊，看到原油的下来没有？啊，看到了打个看到，原油的下来，啊，原油的下来。啊，原油下来没有？看到原油下来没有？啊，原油下来是不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缓和啊，意味着这个相对缓和啊。那原油的下来会不会什么？会不会啊导致收益率的会不会导致啊这个美债收益率的下跌下行啊？啊，美债收益率的下跌是不是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啊，这个整个利率的下行和市场风险情绪的缓解？啊，不管后面会不会再怎么样啊，原油下来啊，原油的下跌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原油的下跌这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明天可以掰玉米，掰哪个玉米？准备怎么掰？啊，怎么掰？好，我们看到美债原油下来以后啊，美债收益率又有所下行啊，原来美债30年长端的有所下行，10年内长端的也有下行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加息预期，加息预期应该也是有所缓解啊，所以原油价格的下跌是很关键的，大家知道。市场现在就现在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受困于这个原油价格啊，原油价格就是因为那个事儿，大家也知道啊，这个我不敢说了，一说他老判罚我啊，所以美债收益率有下行啊，美债收益率有下行啊，这个是好事儿是吧？这是好事儿，美债收益率下行其实也是意味着市场情绪的缓解。啊，然后我们看到盘前的那个纳斯达克啊，盘前的美股 高开啊，包括费半的高开，如果美股今天晚上能走成高开高走啊，高开高走的话，其实明天对我们的科技也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嗯，非常好的。好吧，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评论区说一下，我们这个在这个经营上啊，经营上大家现在啊，这个吃到肉没有？吃到肉没有啊？啊，有没有掰玉米？啊，对对对，经营也是一样利好的啊。美债收益率的这个下行啊，原油价格的下跌啊，对经营也是有利好的，只不过经营前面已经涨得比较多了啊，涨得比较多了啊。我看黄金啊，准备掰玉米的啊，这个扣个一啊，黄金准备掰玉米的扣个一，不准备掰的扣个二。我看准备掰玉米的和不准备掰玉米是什么一个比例？黄金啊，黄金白银准备掰玉米的扣个一啊，不准备掰玉米的扣个二。嗯，好，那我们说一下啊，大家评论区我问一下大家，如果是原油价格的下跌啊，包括美债收益率的下行啊，这个对科技和黄金是不是利好啊？如果这种利好出现了不涨啊，怎么理解啊？或者是啊，算了，别带着你们烧脑了，算了，今天简单点吧啊，简单点吧简单点吧，就、让大家舒舒服服吃肉吧，咱们简单点，舒舒服服吃肉吧啊。就是原油的下跌，美债收益率的下行啊，整体来讲对风险资产啊，包括对经营啊，都还是比较好的啊，都还比较好的。对对，市场情绪的缓解，但是因为金银之前涨得比较提前抢跑了嘛，我们之前是不是给大家讲过？我说金银的抢跑啊，包括大饼的抢跑啊，是不是有可能在预期啊，预期整个利率的下行啊？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就是说有一种可能性，我们在上周会员直播里面给大家讲了，就是金银的这种抢跑，一方面当然因为之前跌的比较多了啊，弹簧压的比较狠，另一方面呢啊也是什么？也是不是在预期啊美债收益率的提前的下行？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会员直播给大家提过，带过一下啊，带过一下。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掰玉米啊，去听一下昨天晚上的加播啊，听一下昨天晚上的会员加播啊，会员加播啊。好，那我们来整合起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其实科技呢经过了这个调整啊，这段时间的调整以后，其实科技有没有结束啊，是接下来市场关注的一个重中之重啊，重中之重。科技如果没有结束啊，没有结束啊，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我昨天晚上会员加播怎么给大家讲的啊？怎么给大家讲的？如果科技的行情啊，科技的行情 AI 的这个势头没有结束啊，没有结束啊，那现在七月份的调整，包括最近几年的调整啊，加上美股长达三个月的调整啊，那就是什么啊？那就是在蓄势，对吧？在等风来，是吧？那这个风是什么风呢？这个风来了没有啊？这个风来不来？来了没有啊？啊，什么时候来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就是说这个科技如果行情没有结束，或者科技就有点像去年十月到今年一月震荡了三个月，是吧？那个时候金银猛涨，如果科技没有结束的话，这股风啊，等的风来了没有？啊，你觉得这个风来了没有？或者是不是要快要来了？会不会来？就看这个对英伟达的财报明天就出来了啊，明天就出来了。一个是明天的那个某达的财报，达子的财报，还有就是这周五还有一个美联储的就是 Jackson Hole 会议啊，就是这个全球央行行长齐聚 Jackson Hole 的会议，这两个也是两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事件吧啊。但是我觉得啊，这两个事件呢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可以看一下啊，反正今天还行吧，今天那个纳斯达克啊，科技还算走得比较强，盘前还算比较强啊，比较强啊。这个科技的这股风啊，如果真正再次开启的话啊，大家就觉得是从东边开启还是西边开启，就是科技的这股风啊，假设科技的这股风又刮起来了，你觉得这股风是从东边开启还是西边开启？是从咱们这边开启还是从啊漂亮那边开启？好，如果风从西边来的话，那今天晚上就要好好看一看了啊，看一看今天晚上美股啊能不能够高开高走啊，能不能够啊，再起升势啊！如果美股那边科技再起升势，风从西边来，那咱们东边也不会差吧？啊，说东边也不会差吧？ 人说上了一天班还要思考这么难的问题，哎，确实也是啊，就是听我的直播就比较烧脑啊，累脑啊，就是这个还要思考啊，还要想啊，最好是给答案的，最好是那种把饭喂到嘴前面的啊，最好是那种能躺着那种躺着吃肉的那种。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们加播完了以后啊，我们上周的加播啊，当然昨天还有一个加播啊，这个东西还是需要时间验证是吧？昨天的加播。啊，加播，大家说就说一下，前两周的加播完了以后啊，有没有躺着吃肉啊？躺着吃肉的打着躺着吃肉啊，啊，啊，啊，或者躺赢也行，躺赢也行啊。黄金能走到哪儿啊？不管能走到哪儿，反正把肉吃到就行了啊。好，大家既然说是个西边开始啊，那科技的老巢大家知道还是在美股啊，还是在美股。那只要科技的老巢美股这边。啊，科技能够再起升势，那科技美股的这个科技的再起升势的重中之重是什么？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看这些你学习有没有认真学习啊？科技关于美股啊，关于美股的再起升势，主要需要哪个板块起势啊？如果想让纳斯达克创新高，需要哪个方向，哪个板块起势？答的没问题啊！半导体、费半啊，半导体、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如果费半起势啊，就是今天晚上你们关注的重中之重啊。如果明天早上起来了啊，费半高举高打大涨，比如涨 5% 以上整个费半，然后带动纳斯达克也大涨的话，那大家说明天我们大 A 啊，明天我们大 A 有没有希望，能不能扶得起这个阿斗，能不能扶得起，能不能扶得起来？如果美股今天晚上科技啊，美股科技费半纳斯达克大涨，咱们大 A 这边这个阿斗啊，能不能扶得起来，有希望没？啊，还是渣男不太行，啊，能不能扶得起来？哎，感觉大 A 好绝望呀，又猥琐发育，又有神经质啊，毛病特别多，啊，然后又喜欢晃荡，啊，又有多动症。对，大 A 有什么？大 A 喜欢猥琐发育，然后经常情绪不稳定，神经质，啊，然后还有多动症，啊，你说他急着这么多病症，啊。这个能不能扶得起来啊？这阿斗啊，这阿斗病症比较重啊啊啊，喜欢猥琐发育。第二呢，这个情绪不稳定，有神经质。第三呢，还有多动症啊，多动症啊。你说这个东西啊，能不能起得来啊？这阿斗啊。啊，有人说明天要跳水啊，就大这个美股啊，就是那边起来了，我们这边也跳水啊啊，还总拉稀，这病症太多了啊，猥琐发育啊，情绪不稳定，神经症、神经质啊，然后多动症啊，然后还经常拉稀啊，这一及各种疑难杂症于一身。好，大家有连线的可以连线啊，有连线可以连线啊，因为我现在脑子里感觉好像很多该讲的都讲了，一下子想不起来讲啥，来刺激一下我的灵感才行啊，灵感。今晚有什么好消息吗？油价下来了啊，然后啊，油价下来的原因大家也知道是吧？大家知道我就不说了啊，一说的话容易违规啊，油价下来了，看到没有？啊，油价下来了，啊，那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这次油价是暂时下来，还是真的要下来？评论区说一下，认为暂时下来，还是真的要下来？啊，你们认为这次油价下来是真的要下来了，还是只是暂时下来？啊，这次是玩真的，还是暂时的？哦，是专治疑难杂症啊，是真下来了还是暂时的？好，原油价格接下来啊，是到底是暂时下来还是真的下来，这个也很关键啊，很关键啊啊，如果油价是真的下来啊，大家觉得啊，这股风 我偏向于啊，我也给大家，我也不故弄玄虚啊，我也给大家讲啊，就是这次油价的下来啊，我认为是真的下来啊，我个人认为偏向于真下来啊，偏向于真下来。啊，综合各种信息吧，因为我现在就是一讲那方面呢，就容易被违规啊，就弹窗，所以我都不敢涉及那方面内容啊。但是我给的结论啊，给的结论和答案就是，我认为油价这次下来呢是真的下来啊，我偏向于这次认为是真的下来啊，真的下来好吧，啊，另外，如果科技啊，科技起势了啊，科技真的啊起势以后，我也不等那个什么了，不等那个啊那个 street 了，我就不等那个啊那个玩意儿了，我一提那个字，它就弹窗啊。科技如果真的起来，我就不等那个，我就直接调价了，调到3180了，好不好啊？大家没有拍的，赶快拍一下，好吧？科技一起来，我就价格调到3180了，因为给大家该加播的加播了啊，该预判的预判了啊，该验证的验证了啊，大家也同意吧？啊。说调了就科技就起来了啊，那我今晚就调，是吧？有肉吃，价格就可以调，是吧？我们经营，大家评论区说一下，经营人吃的肉厚不厚啊？我们接下来还要看看能不能再吃到科技的肉，是不是？好，经营的肉啊，吃的厚的打个吃的厚。啊，吃到后，明天还会探一次底啊，探100次底算了，明天啊，明天到底是探底呢，还是起飞呢？刚刚加了会员没吃到肉啊，那你就是位置比较高嘛，位置比较高的话，那你就只能等这个有回调好的位置是吧？好的位置，或者说是你要有一个策略，一个应对的策略，好吧，没有听我昨天加播的，听一下我加播啊，听一下我加播啊，昨天会员的加播很关键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之前过去几次的加播重不重要啊？重要的打个重要啊，过去几次的加播重不重要？重要的打个重要啊，重要的打个重要啊。每一次，咱们每一次的加播啊，每一次的加播是不是把这个十年的这个年卡都赚回来了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们几次的加播啊，过临关键时刻的加播啊，还有平时的这些重要的直播啊，是不是几年的这个年卡都回来了？还需要我陪伴？我就是快成奶爸了，天天陪昨晚的没有看昨晚的加播的，一定要把昨晚的加播好好看一看。啊，昨晚的加播看一下，啊，到时候不要再过来再问我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把昨晚的加播好好看了，啊，然后把昨天晚上讲的内容仔细听个2遍3遍啊，就是认真听一下，好不好？啊，没有听的，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昨晚的加播重不重要？重要的打个重要啊，就昨晚的加播要听一下，再听一下，建议大家听一下，等等再调，行吧，等等再调啊，但反正就是。现在今天还是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今天还是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油下来了，金没有怎么涨啊？你想一想啊，你想想金在油下来之前已经涨了多少？金从4000到4700是不是一口气上来的？大家评论区说一下，金从4000美金1盎司啊，我们4000美金1盎司那个时候是不是给大家反复讲，是不是给大家做了应对啊？是的话打个是的啊，就是黄金在4000到4700。将近快20%的幅度，是不是一口气就上去了？你这个时候油价就算跌，啊，难道还想让它总得对吧？我意思前面其实已经很快了，已经很快了啊，它也需要休整和休缓啊，它不可能天天涨啊。如果经营休，你看我，你看一下我的贴纸，我写的什么？金不跟油了，逻辑要变了。啊，那你想的不对，它不是不跟油，是它已经提前抢跑了，啊，提前抢跑了，达子会爆雷，啊，你看现在这个数据中心，你看 AI 现在发展的这个势头，你觉得它像爆雷吗？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每次的会员加播啊，这个及不及时啊，及不及时？ 啊。大黄休整期拜不拜？那我就问一下啊，问你一下，4300、4400的时候，就是上周的时候，大黄是不是也休整期了？你觉得那个时候该不该拜？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看，4400、4300、4400，你该不该拜玉米？你有没有拜玉米的能力啊？衡量一下你有没有拜玉米的能力有人说，哎，那如果金银到休整了，该不该拜玉米？那评论区你们说一下，你们认为有没有拜玉米的能力啊？有人说想掰就掰，失败几次就长记性了。好吧，有连线的来连个线啊，连有连线的想连线的可以连线啊，聊聊。今天就是陪大家到这个美股开盘啊，开盘。
喂，陈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
哎，
讲。
就是，前面你说过那个情绪的把控啊，感觉就是，特别的精准。就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就是，你用几个词形容了，就是犹豫期、拍大腿期，那些期能给再说一下吗？
就是五浪疯狂，然后到那个就是循环那个
啊，所
情绪循
有的
环
就
那个
是说，情绪循环的刚开始是就是说恐慌期呀，就是说犹
犹豫
豫
期
期
啊，
呀，就那些期给梳理一下，谢谢。
就是不是6月份时候我们说是五浪疯狂嘛，那疯狂期是吧？然后这个一参加就起飞嘛，就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在这种中后期介入这个市场，包括一个一轮牛市，大部分都是中后期介入。中后期介入以后的话，一般仓位也不敢上仓位，一般是到了这个特别到后期的时候啊，这个仓位就加起来了。所以说，往往这个仓位它也是头重脚轻的。然后市场开始大跌以后啊，然后一般这都比较惨烈，都比较惨烈。这个跌下来以后跌下来以后的话，就是比较恐慌啊，比较崩溃。然后下来以后啊，下来以后呢，会有个震荡期啊，这个时候又比较犹豫啊，有犹豫彷徨啊，然后有的去做 T 啊，干嘛的啊？后面他可能如果还有行情的话，他可能又上去了啊，然后这个又拍大腿是吧？然后又要追，就是现在我没那个情绪了啊，这讲不出来那个感觉了。反正这个我讲了好多次了啊，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情绪，就是市场的这个，就是大众的这个情绪啊，它。恰好被市场很好的这个拿捏，就是其实也是一个人性在市场里面的投射，投射，
就是，那我问一下，就是大概有几个期呀？情绪的这方面。
一个企业人，那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的啊，是变化变，就现在的话，就是大家肯定是比较害怕的，比较这个比较犹豫的啊，比较犹豫或者是偏负面嘛，现在比较偏。这对整个大 A 啊，对市场啊偏负面啊，偏负面或者偏谨慎害怕吧，
那就是说，现在偏谨慎，如果就是连涨大涨2天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大家是就又成了什么倾向的？
他涨2天的话，他也不会一下子就变得很狂热的。他还是会有些人他跟不上这个市场节奏的，他肯定是先是有点发懵嘛，有点这个。犹豫嘛，狐疑嘛，然后后面还要过一段时间，他可能才会反应过来。这个没有那么快的，这个反射弧啊，他就是接下来，比如说后面这周下半周啊，连涨个两三天，很多人应该是比较就是猝不及防的啊，他是没有心理准备的。
就是这个时候是大部分人是就是说，反应不过来嘛，连涨几天，然后这
是的。
就开始害怕嘛，就犹豫嘛，到底上不上呀？上了害怕，就
是的，
怎么样？然后
是的，
就是胆大了，而且对敏感的人士就直接上了，然后
对的，
就是
命运，
像，
对，
老师请讲吧。
没有，我讲了，就是你说的对的，就是有些可能他能力比较强的，或者觉得哎，这个趋势有确认的，他可能手脚。他反应比较快的，他可能会啊，他有可能会这个时候就上了啊，但是这个也就是没法准确的描述，就是它跟市场，就是至少现在这样讲吧，就市场经过了7月份的大跌 啊，然后八月上半旬的反弹，再到这周这两周的这个下跌以后啊，市场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情绪，它至少不是一种疯狂的一个状态，不是一个就是高风险的一个情绪动能方面指标，不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状态。相对来讲，就现在的这个，如果比安全度的话，现在市场的安全度应该是比六月份那个时候就是五浪疯狂的时候，相对还是安全很多的。如果单从情绪面角度来讲啊，能理解吧？好吧，
能理解，就是，
好了，然后去听一下。你昨天那个加播课有没有听？去听一下昨天的加播，好吧？听一下昨天的会员加播。
听了。
啊，对，那个加播听一下，那个加播
还是这个情绪，就是总是把握不准。大部分散户就是跌的时候不敢买，害怕还要跌，然后一看涨开了，越涨越想买，越想冲进去，然后一冲进去就那个。
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就一跌就慌，一涨就急，哎，然后一震荡就想跑，基本是这个情绪吧。好吧，
好，那谢谢常老师，好，谢谢。
没事的，对，你就把昨天的那个加播听一下，其实我昨天那个加播讲了很多特别有，就是比较有含量的一些东西，包括市场的分析啊，情绪的把握啊，然后从这个风险回报的角度啊，这个非对称机会的角度去做了很多深入的分析和思考。虽然就20分钟，但是我觉得这20分钟值得反复最起码听个两遍啊，不知道你觉得呢？
是的。
好吧。
好，谢谢常老师，好，谢谢，谢谢。
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昨天的加播啊，当然呢，因为这个东西还没有完全啊，完全那个等等吧，我们再等等啊，就是。你好，
你好，我在那个评论区也问了，就昨晚的加播是说那个科技的那几个方向，我大概也看了，然后设备材料今天盘后出的那几个财报，是因为还没到业绩爆发期吗？我感觉看那个财报特别差。
问题不大，应该问题不大，财报就是那个设备的那个龙头财报稍微差点，没事，你明天再等等看，好不好啊？就是啊，我觉得问题不大，
好的，
好嘞啊，他这个昨天加播呢，我也给大家讲了几个方向啊，就这几个方向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强势的啊，还是就是整体啊。还有几个能够受益的这个原因在里面的啊，在里面的啊，再等等啊，再等等看啊，就有些人喜欢说，哎，大黄下跌了，大白下跌了啊，一个是跌了多少，对吧？跌了多少？第二个的话，它有点这个涨了那么多，它有点震荡也很正常啊。好，喂，
哎，你好，老师。
请讲。
我想先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黄金可以直接说吗？
好，可以。
就是大黄，关于大黄的话，就是因为美国它疫情期间本来它就已经超发了大概9万亿的债嘛，实际上它整体债务就是因为疫情期间才突然增加的。但其实我们国内的话。国内我们也超发，其实比美国还要厉害。其实这个我感觉黄金它总体的趋势还是向上的，只不过就是说可能事件的推动，可能中间就是起伏会更大一些，这样子，不知道的理解对不对？
它这一波从4000上来算没什么起伏了吧，已经算波动率非常小了吧，就比较稳的上来了。
对，现在是比较稳，就是它总体趋势肯定是向上的。它向上的真正的原因还是就是说，这个全球各国疫情期间货币都超发的太厉害了，就是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明白，就是你从这个逻辑去这个逻辑，它无法让你真正的去把握行情的，因为这个货币超发不是今天一天开始的，它超发很多年多少年了是吧？一直在超发，所以这个它对你把握行情帮助不大，他只能就是告诉你说黄金长期可能是向上的趋势，那没问题的。你比如说站在100年角度来讲啊，那黄金肯定是向上的，对不对？ 是的，没问题，好。
但其实，好。
你讲
没有那我其实科技的话，我还是看好的，可能现在就是说它在还是在这里磨吧，因为那个已经定下来的话，通胀也没什么问题了，没什么问题就不会加息这些，不会加息这些肯定就是利好大黄跟科技这一块嘛，就可能就是说时间点的问题，就感觉就是
是，反正种好玉米就行了啊。
好
嘞，
好，
那就先这样啊。好嘞，谢谢。现在呢，就说大黄啊，科技这个经营这块呢，它还在一个正常的过程中吧。就是你讲它其实本质的这个受益还是什么？啊，还是就是说，从我们讲的下半年的这个宏观交易的主线，就是从加息预期走向不加息，啊，然后从不加息再走向降息预期，那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只要这个过程还在持续啊，我觉得基本来讲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啊，或者说是整体来讲，我们看一下这个九月份的加息预期现在是多少啊？它这个因为一直在变啊，就尤其是。油价一波动啊，包括那个什么呢，包括这个啊国债收益率下降啊，它其实都会有变化。看啊，现在还是九月份加息还是 40% 啊，没有再降多少。啊，看看 Jackson 后会议以后吧。那 39% 啊 ,39%。截止到12月份之前的是加息的概率是 80%、73%、啊、没太大变化。美元还要弱多久？美元还要弱一阵子吗？还要弱一阵子。大黄要出了吗？你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就是觉得大黄不行了？这个涨啊，这个大黄的话是涨得快了点啊，是涨得快一点啊，但是大黄是不是就到头了呢？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评论区说一下这波大黄啊，这波大黄的话，它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啊？评论区说一下，这波大黄啊是反弹还是反转？大黄有回调没问题啊，关键是个大黄，它到底是个反弹还是反转？如果是反弹就要小心了，对不对？反弹的话，那可能随时可能戛然而止啊。如果是反转的话，那就比较。那就对吧？那就比较长了，
老师你好，
你好，
是那个第一次跟您连线，还有点紧张哈。那个我倒是没什么问题啊，但是确实我特别想跟您表达一下对您的这个这种感谢啊，因为确实其实我已经粉您很长时间了，就从这个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呢听您很多的这个课程，然后的话自己也感觉从您的课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呢就是遗憾的是我在这个22年的时候在这个笼子上面栽了，当时的话就是因为没有买会员课，同时呢这个自己呢又有一定的路径依赖，因为前几年的话可能在这个上面还是赚了一些钱，后面的话就在这个正好买在一个顶峰上了，然后我当时还记得您当时有一节这个当时说的两个十八，就是大家你说大家记住这个峰值啊，就是这个顶峰两个十八，后面没多久啊，这个就反转了。然后的话后面呢我就还是说在您露脸了以后的话才开始买了这个会员课。但是感觉就是自从这个买了会员课以后呢，还是真的觉得收获很大的。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在于哪呢？因为以前的话，我感觉我看各种标的都是在感觉都在地上走的，但是呢，听完您这个课呢，一下就感觉这个就飞到天上了，可以用一种俯视的上帝视角去看待很多的这种各个标的这种变化吧。然后的话，我觉得您最对我最有意义的一点就是说，您在。衡量一个市值的时候，您会从不同的维度去反复交叉去验证，一个事实，或者说一个趋势，或者是预测某一种未来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这个来讲的话，对我来讲非常帮助。我都没啥问题，但是我就是想对您表示一下感谢。另外呢，我觉得，您说，
这个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我的一个后面一个成长和进步啊。之前我也挺一根筋的，就是比如说逮住看那个什么萨姆法则啊，什么什么美国衰退啊，什么就是有时候啊，就是这个东西它可能需要个过程。就是后面我也确实发现，就是尤其是当比较自信满满的时候啊，对某个方向啊或某个品种自信满满的时候，确实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说我后面就形成一个，就给大家反复老讲吧。我说，当你看机会大于风险的时候，一定要多想风险。风险认为风险大于机会的时候，比较看空的时候，一定要反过来想啊，就是机会的那一边。包括我也讲，就是如果你站在做空的视角，是吧？你该怎么去思考？如果你是看多的这个视角，又是什么样？就是这个多视角确实特别重要，它能让你尽量就是说，去尽量就是全面一点，或者说能够审慎一点嘛。要不然就是以前我也是一根筋的，就是逮住一个指标或者逮住一个方向，就是还有那天还有人跟我这个咨询，就是正好聊到了，他是。大饼看好大饼，然后我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线啊，他当时跟我做了个一对一，然后他就是说，就是大饼他非常看好，因为大饼不是这几天上的挺快嘛，然后他就给我讲了很多这个大饼的利好啊，这些因素啊，这些东西，有些政策面啊，这个面那个面的，哎，我说看这些面没问题，但是我说，你因为你看特别看好大饼嘛，所以你这个对大饼的利好消息呢，你会不自然的就会收集起来。但是对大饼不好的东西呢，你有时候选择性的可能就不听不看了啊。然后他讲了一个大饼的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大饼，他认为大饼的这个成长潜力很大，是数字黄金，包括将来美元超发以后啊，是吧？这些这个信用货币都不行了或者怎么样，反正讲了一些这个东西。那我就是从反面的能给他提供一两个这种视角和观点，那我觉得他可能也听进去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有价值的，就是当你特别看好一个东西的时候啊，然后突然有个人能从反向的啊，不是说单纯反对你观点，而是他有理有据有逻辑的能够给你提出一个反面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有价值的，这个是非常值得花钱和特别有价值的一个东西。就是凡是你能看到的。你本来就看好比如说黄金，然后你找了千万个黄金看好的理由，什么美元信用瓦解啊，什么地缘冲突啊，什么央行购金啊，什么美债发的过多啊，全世界都乱发货币啊，你这些东西你看到了，别人大家也都看到了，而且你因为你天天喜欢搜集啊，或者你的这个屁股决定脑袋，天天就喜欢收集，或者说是不自然的就会吸收到这种利好的消息，其实这些消息对你的用处不大，更有用处的是什么，出现一个反向的。哎，突然出现一个反向的观点，而且这个观点还有理有据。比如说，在当时一月份金银最狂热的时候啊，我们给大家提示金银的风险，给大家讲到这个金银的一些逻辑背后中期逻辑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这种东西了。嗯，
对对对，对的。然后那个老师，我还有啊，您说，
对对，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反向的这种思考，还有底线思维。大家记不记得在黄金四千美金一盎司的时候，我当时反复讲，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做了应对以后啊，其实不担心它跌到3600、3600，还是说它就4000到底了，不担心，只要做好应对就行。那我们也要反过来想，就是说它什么情况下能跌到3500、3600？就是黄金从一个5600下来以后，是吧？到现在了，如果想再往下走的话，靠自身的动力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需要哪些外部条件？那我们当时给大家分析的话，有两个外部条件。如果说美股暴跌了，可能把黄金给带下来，对吧？因为流动性可能紧缩了，或者是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原油价格暴涨了，是吧？然后利率飙涨，那就加息预期飙涨，那也可以把它带下来。如果这两个都是概率不大或者小概率的话，那其实黄金想从四千再跌到3700、3800，难度可能就比较大的。就是这种底线思维也很重要。包括昨天晚上我加播的时候，我讲科技啊反复给大家讲科技的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一个从一个底线思维去不断的去思考啊，然后去得出一个啊，就相对啊，就是值得去审慎考虑的一个结论。嗯，
对的，对的，老师，我觉得您给我最重要的就是一种方法论的东西，它并不是说让我真的账户上赚了钱了，当然这个我肯定是赚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方法。就是让我能够有一套方法，我知道基于这套方法我能不断的提高，来让自己的这个认知啊，或者是说这种见识，或者在这个投资方面的这种的能力啊，不断的往上攀升，这个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最有最大的帮助的。感谢您，不浪费大家时间了，感谢。
好的好的好的，也感谢。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像这位学员啊，这种我觉得就是说他不光是听我的结论了，当然也可能吃到肉了啊，更重要的他就是从这个我推导出这个结论里面的这个逻辑啊，这个数据事实和逻辑里面，他觉得这个很受益。我觉得如果这个层面受益的话，那你这个2980花的就是太值了，就不是一般的值，可能是后面加个零，29800都值，说实话。 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会员直播课程值不值啊？值的话打个超值啊，打个超值啊，不光是给你答案给你结论，还会什么，还关键就是这个思维的框架啊，这个逻辑的脉络啊，是怎么思考的得出这个结论的啊。我每一次基本做的一个方向的判断啊，做的一个结论啊，啊，应该来讲全部都是有逻辑的，有这个有逻辑有基础的。我应该没有一次说给大家做判断，就是说没有逻辑没有基础，就是直接啪一个答案啊，或者啪一个啊一个结论抛出去的吧，啊，应该是没有，从来没有这样吧。基本我每一次，不管是从去年这个八月份提示黄金的机会啊，到这个一月份经营的这个啊这个风险啊，再到后面的这个经营瀑布沙啊，再到什么啊，再到四千的这个应对和四千的这种机遇。还有科技啊，六月底七月初科技的风险的提示啊，再到现在啊，现在的科技，应该每一个节点啊，都给大家其实讲了这个背后的逻辑和原因了啊，原因了啊，不是光给你给出你一个答案啊，就科技的风险，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这个六月底七月初啊，当时给大家科技的风险啊提示的准确的打个准确啊。啊，所以没有拍课的可以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五期的会员直播走啊，五期的会员直播走啊。两个十八是啥？比如说原油下来了，黄金为什么也下来？因为黄金涨得太快了，涨得太就是太超前了啊，就前面黄金涨得太猛了，你不能指望说是吧？这个就是说。就是油价下来的时候，就是说黄金涨得已经很猛了，它现在下来点也很正常，能理解吗？大家啊，再连线啊，嗯、啊，哎，你好，
老师你好，哎呀，
哎，
很开心啊，啊，就是、嗯，我最近也是就是听老师这个，就比如说我们的加播课啊，昨天晚上也听了啊。那么在科技方向的话，就是材料这一块啊，我也是因为之前的话是重仓呢，然后七月经历了这个，就说七月份的一个哎，所以说我后来的话也是跟着老师这个课的话也是一直坐稳的，那么他也是反弹了一波，然后一直还是心态挺稳的，但是就觉得很奇怪的是哦，今天就是这个材料块哦，它那个其实它今天出财报了，中季报嘛，那么它出来其实它的业绩还是相当不错的，在那个它业绩包括它那个就说母就是一年净利润的话有达到100%多增长，那么营收收入的话也有。就同比增长30%以上，但是今天就是一开盘它就是猛跌，跌了大概一开盘就是跌七个点，后来还是最多的时候跌了11个点，这个时候把我有点就是我就觉得很懵，就是把它就我觉得这么好的业绩出来啊，应该说是会有预期，会有应该是不错的啊，那至少。就不应该是这么跌的这么多嘛，然后到收盘的时候它也跌了个差不多6个点，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等到业绩一公布的时候会有这种反差哦，包括看到它昨天的话其实主力流入的还是挺多的，那今天的话就是就这么就是一波杀下来。所以有时候就觉得，这个股市真不是人炒的。
他这个情况啊，他有的时候，刚才有人评论区说了一下，他也有可能是补跌，就强势股的补跌，这个也正常。就是因为，在这个其实你看，在这个这两周的下跌过程中啊，有些还是比较强势、比较扛跌的，就是尤其是有些他八月中上旬反弹幅度还比较大的，然后还比较强的那些啊，他其实。在这个市场这几个交易日下跌的过程中还是比较有韧性的，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个最后可能会有一个补强势股，可能有个补跌的这个过程也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它就是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它倒是跟指数差不多，指数跌下来的时候它倒是它那个跌幅 没有其他半导体那么跌的那么多嘛，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一个标的。但今天出了这个业绩不好，要天哪，把我给我就觉得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来了，就觉得老师说的这个方向，哎，我今天在怀疑。后来老师不是那个下午的时候又然后帮我们就作证啊，然后就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心里啊还稍微那个也是稳住了自己了。
明白，明白，就是理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东西吧，就尽量选择宽基指数啊，因为它个股有的时候有些有暴雷啊，业绩不好，确实很难讲，而且里面还有一些这个资金的操作啊什么的，我觉得不太适合大部分人。就是其实还是从宽基，从这个 ETF 就宽基里面去把握，其实更好，它是一揽子的。
对对对，我也是觉得，就是对我们的散户来说的话，最好就是这个。ETF 啊，这个会稳当一点，那就是因为自己之前套的太多了，所以说，也是因为这个是给我的一个经验教训吧。那我是想着稍微回一点点之后，以后的话我还是要就是均衡配置，其实也是给自己一次的。就是以后的话肯定是一个均衡配置嘛，
不要单调、不要单调一只个股一只票，这个不行的，这肯定不行的，因为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了。因为你想本来宏观市场整个就太复杂了，大盘就很复杂，板块呢就是里面的那个个股呢就更多的这个夹杂了很多因素，就是公司的业绩本身啊，公司会不会有些新闻啊暴雷啊，还有那个这个是不是有一些资金的操作啊，它里面太复杂了，不是一般普通人能研究的。所以我觉得宽基是挺好的一个方向，对大部分人来讲是比较适合的，不要去选单调，尤其是单调某个公司，风险太大。
是的是的，我这次的话我也确实是觉得今年我是真正的开始学习了，然后我就会反思了，以前的话可能就是没有这方面，就是也没有，就是说以前去做这个股票，然后也没跟着老师学。今年我发现自己也是成长了嘛，就说也会去反思这个事情。那其实本来的话，应该说把这个，就是说炒股票的这个事情应该要简单化，而不是把它给复杂了，给搞复杂了。应该是越简单，然后呢，我们才会就是让自己的心态更好。然后我们才会得到，就是我们心态好了，其实逻辑是正确的，哪怕是说它有起起伏伏啊，都是正常的。
是的是的，如果逻辑对了，然后你的布局和仓位控制好了，然后这个又是宽基的方向，其实就心态就会平和。你像这个黄金金银这次的把握，大家就心态都比较平和的是吧？
是的是的，黄金这次的话，我觉得老师的这个理论就是叫我们不要去动它，因为你多动肯定不如进，因为它我们是要吃它一个波段嘛，是吧？那个波段的话，那你中间的话肯定有起伏的，所以我们掌握了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它向上的一个趋势之后，所以心就是不慌。黄金这个的话就是拿得稳稳的，就从来就没有想过哎我要去做 T 啊什么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自己就像散户不是高手，肯定不会去做 T， 反而这样的话更稳了。所以就是这个的话就包括我们做股票一样的，那其实还是说我们普通人的话做 ETF 的话更适合，那么就是均衡配置。好的，
是的是的，
感谢有人说我啰嗦了，谢谢老师。
没有没问题，挺好的挺好的啊，感谢分享啊，感谢分享，好嘞啊，没问题，挺好的。啊，我们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哎，你好。
喂，老师啊，你好，你好。那个，我连线啊，是想问一下那个您关于对北证的看法。完了以后呢，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啊。咱们回顾过去的这个创业板，然后包括去年到今年。这个走势气势如虹的科创板，这些都是从刚开始成立的这个新的指数之后，不久，就是三年内吧，大概都有一波大的行情。然后呢，咱们反观 这个北证，一个新的交易所。我觉得国家成立它一定是有这个大的这个布局的，但是咱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北证的这个走势，就是已经走熊了。然后呢924之后你说这波行情大吧，但是它的这个指数你看，咱们现在跟那个科创板对比也不如科创板，所以我就说北证的走势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然后呢老师您对北证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我就这个问题。
北证就是过去的那个新三板嘛，是吧？就是新三板的演变的 对吧？
新三板那个精选层，然后呢它直接全部筛选过来进了北证。
其实我们交易所已经不少了，说实话，而且各个板块已经很多了，从最早的这个主板到深到这个中小板到创业板又到科创板，其实我觉得够了，这个分层已经够了。其实北证在我看来啊，它就是给这个优质企业或者上市将来在这个大 A 啊或者沪深上市一个备选池子，我觉得它充当这个作用定位其实就可以了，你没必要再弄一个平行的交易所了，再弄的话没就已经有很多有点啊，就有点过头了。其实你说三个交易所在那边竞争吗？我觉得也没必要吧。所以我的意思，北证50这块我没有太多的看法，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将来就是上市公司的一个备选池子吧，在里面。
完了以后呢，这个北交所的股票啊，如果要是一个一个细细去筛的话，真的很多企业完全不具备上市的资格。
是的，
有很多企业是什么情况呢？员工数不超过200人，完了以后呢，自己又没有这个产品的生产线，完全的外协，找这么个企业完了直接就能上市。我是因为那个几个月前吧。完了以后进了北证，我觉得那一个新指数嘛，新的交易所也不可能说就这样，对吧？跌的然后走熊了，我想着它后边怎么也要来一波大的，然后呢买上，结果刚买上，正好赶上这个六七月份的这个大跌，然后现在在里边套住。
是吧？就是这个，你跟他说一下刚才的事儿，我稍微有点走私，不好意思啊。
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北证的那个票质量非常的不好，第二个就是呢，第二个就是对比刚才说的那个创业板，然后包括那个科创板，我觉得尤其成立一个新的交易所，你怎么着后边一定会来一波大的行情，所以呢我就大概六月份就进去，结果刚进去六月初刚进去以后就赶上六七月份的大跌，然后直接把我给套了。
明白
我说就这么多，完了以后我这边就下线了。老师你说一下，就是继续那个延伸的对北证的这个再说一下就行。
好的，我觉得就是其实北证这块吧，其实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认为他就是一个新的交易所一定要就是来点什么事儿啥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不要有那么强的执念。其实他已经啊，就是他就是把它，我觉得就是一个将来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个备选池，而且你也知道就是刚才也说了嘛，里面鱼龙混杂什么都有，其实就是真正炒科创啊什么的，他有科创板是吧，然后科技啊有创意板啊有这些我觉得还是这些公司也标的也大一点，质量也好一点。就北证这里面你想想这些公司啊，它质量有时候也不太行啊，对也不成熟，然后市场有个风吹草动啊，尤其是遇到熊市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跌幅可能也不小，那也不小。
哎，老师你好。
你好。请讲。
我最近听你的会员课程有个小疑问想问一下，就是黄金的话，其实因为我比较小白，反正这次基本上都是按照老师指导的去做的，现在也确实是还不错。那么昨天的会员加播就是在讲科技这块的话，我感觉跟黄金没那么一样，因为您提到有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就是那黄金不能狗熊掰玉米， 到科技这儿应该怎么样去做，我有点疑惑。
科技它连玉米还你还刚种上，你还没长还没长出来呢，你想怎么掰？
没有没有，我是说就是黄金，因为心里面比较踏实嘛，所以就是我自己知道可能后面我也不大会去就是频繁操作的。那么到科技这块，如果它真的是跷跷板的话，那是不是就是种上之后就要考虑要去掰和频繁的种，就是我感觉操作是没那么一样，对吗？
嗯，其实没啥不一样，就是你就是这个里面这个没法讲，这个讲的话要被嘎了，好吧？这是咋讲的？这个、对吧？你讲了什么在操作，那操肯定不行，好吧？
嗯，行，
好吧，
行，谢谢。
对对，先这样，反正你先对吧？先把你昨天的会员加播听明白了，听懂了，知道是什么一个。一个情况啊，然后你说至于说你说这个吃到肉了，然后再怎么办？那我觉得后面再说，好吧？然后会员直播我也会讲的，嗯。
好，谢谢，嗯。
其实大部分的什么呢？你要理解啊，大部分的时候都不适合白玉米，就是不管你是，因为它其实经营和科技的最大区别就是波动率嘛。啊，就是当然是属性也完全不一样。我意思就是说，这个不同的资产，它有的科技只不过是活性太强了啊，波动率比较高，活性太强了。但并不意味一个活性很强的一个东西，啊，就需要白玉米，就需要不断的白玉米，因为它的上蹿下跳，你要跟着它上蹿下跳，对吧？金银的话，它比较啊，这个惯性比较强，或者相对比较稳定啊，你觉得不白玉米也挺舒服的。然后这个东西，科技这个东西呢，是吧？它六天可以跌掉30%。对吧？黄金用六个月才跌30%，所以你觉得这个科技这个东西它波动大，活性强，所以你就想随着它起伏而起伏，啊，那其实大部分时候你也是把握不住的，也是把握不住的啊。你不能因为它的这个活性强、弹性大，然后你就说我要不停的掰玉米，是吧？我就要练这个酷跑神功啊，或者这个梯形大法，是吧？坐梯大法，你这一套操作下来以后的话，啊，那可能比在黄金上坐梯还要可怕。还要可怕啊！那不单是说赚不到钱的，甚至还要亏钱，大家能理解吗？能理解打个理解啊！就是它这个品种是不一样啊，但是呢，你说因为它的波动大、活性大，然后就要去啊，去来点动作啥的啊，来点动作啥的啊。好，再来一个啊。
哎，喂，康老师能听到吗？
哎，能听到，嗯，听讲。
哎，你。
可以，
好，
嗯，喂，
就是我是一个新会员，我是刚从月卡到年卡，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呢，就是
能听到了，不要说的太具体，你说的太具体，我容易被嘎，
哎，能听到吗？
嗯，
喂。好的，就现在是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之前是小试，如果现在这个阶段，我想翻着背的进去合适吗？或者是说您能不能在直播会员直播的时候做一下这个板块？
你就是你吃到肉了，就是你的信号宝，就是你一次吃到肉了，然后你感受到甜头了，现在能不能加大剂量？是这意思吧？
对，是的。
嗯，吃肉了，吃爽了，然后觉得准确率高，然后想加大剂量。嗯，
对。就是如果不方便说，是不是可以做个加播，或者是周末的会员直播能不能讲？
他不是加播，他不是加播的解决问题的，这个是典型的，就是散户的，就是典型的，就是说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当你尝到甜头以后啊，你就想加码嘛，对不对？你觉得这玩意儿啊神了，这玩意儿赚钱来的快是吧？然后咔咔准备开始咔咔上仓位了，然后咔咔加杠杆了是吧？那你首先你这个整个仓位头重脚轻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头重脚轻问题出现的话，它稍微有一个风吹草动的话，你就心态上你就很难扛得住，所以这个是。就是这个，嗯，这个不是说因为赚了钱而准备加大操作，而是市场有没有那个环境给你，或者那个胜率啊，那个赔率怎么样，值不值得你去这样去弄？你这个弄的就是有点像那个浮盈加仓差不多，就跟那个期货里面浮盈加仓有点像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想一想。
嗯，是的，就是我考虑啊，就是第一就是说我都是自有资金，我不会加杠杆；第二呢，就是说我能承受的风险吧。大概是在10%-15%的这种情况下，我现在适合。
你关键是你准备加大剂量，你是因为觉得我判断的准而准备加大，还是什么原因？
我是
你说实话，
我肯定是觉得您判断的准，因为我确实不懂，我工作也比较忙，我也没心思去学这些东西。
这个能理解，但是呢，其实你不应该说我判断的准而准备加大投入，而应该就是说你对这个市场的理解和认知有所提高，你觉得你自己的这个掌握这个船，或者说哪怕我可能相当于一个指南针吧，你就当然你用指南针是没错的，是吧？你开船，但这个开船本身呢，它需要你自己也有感觉和感知的，你不能因为这个指南针特别好用特别灵，然后你就要加大仓位，或者是这个就是上剂量，那这个我觉得速度有点早了啊，我觉得你就可能有点早，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要自己啊开船。开的稍微久一点，然后感知感受啊，或者掌控能力强一点啊，或者这个指南针你觉得用的还不错啊，用的越来越得心应手，跟你的交易体系啊、认知体系相融合，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仅仅因为说，哎，这个老师有点像神，有点像大仙是吧？这东也对，西也对，南也对，哎，啊，好像老能吃到肉。好了，我就准备因为这个他能吃到肉，所以我就加大剂量，啊，那这个不太对。这个
啊，好的好的啊，好的老师，那
明白
了，那我再学一学习啊。
对对对，先把
一下自己的认知。
是是是，然后我这个指南针呢，你可以好好用。你觉得我这个头脑还有点利用价值，觉得这小子有点利用价值，那你确实可以好好用这个指南针。但是同时还是你自己在开船，还是自己要把这个融合起来，把这个感知提升以后再去考虑加大剂量。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好嘞，
再见。哎，再见。
好，再见。啊，大家评论一下啊，就我刚才讲的这个啊，大家认同吗？认同吗？啊，不能因为我判断的准而加大剂量啊！我一直不是开玩笑，我说从半信半疑到将信将疑，是吧？再到深信不疑，是吧？然后最后一起翻车，是吧？完犊子了，是吧？啊，就刚才我讲的这段，大家认同吗？啊，你千万不要因为我判断的准啊，尤其是一段时间内，是吧？这个判断的比较准，然后你去加大这个剂量啊，这个不对啊，这个不对。而且很容易造成什么这个整个仓位的这个头重脚轻的啊，头重脚轻的啊啊，头重脚轻的，你这个仓位头重脚轻了以后啊，稍微有个震荡啊动荡啊，你一下子就回撤很大，心态就失衡了啊，所以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这个过程应该是什么，是一个逐渐提高本领提高认知啊，逐渐能够比较适应市场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过程不能因为某个人啊，判断的准，啊，然后这个某个人，这个特别神乎其神，而加大你的药量和加大你的剂量，嗯，好吧，啊，这个市场里的钱啊是赚不完的，啊，市场里的机会也是无穷无止无尽的，啊，只要你活着，只要你有弹药，啊，它是无穷无尽的，啊，大家能理解吗？能理解的打个理解啊，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人性的这个弱点啊，它会不断的这个显现，啊，不管是疯狂也好。还是恐惧也好，它会一而再啊，再而三的这个昨日重现啊，所以说千万不要因为啊，因为就是说感觉某一个人判断的准，或者是你某一段时间自己操作的手感特别好啊，然后就要加大剂量啊，这个是不对的啊。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这个一年五十期的会员直播走啊，我们今天价格。还是2980给大家送一月啊，然后后面我就调到3180了啊，如果后面科技啊或者后面其他的就是啊就是验证了，我就调到3180了啊，这个价格我们已经这个说了挺长时间了啊，给大家调这个调到3180了，嗯，说的那三个方向都是啊是宽基的这个方向啊。啊，可以连线吗？可以连线啊，可以连线。啊，差不多再啊，再跟大家陪大家聊一会儿。我今天啊，可能早点下去吧，是不是啊？嗯，
喂，陈老师你好。
哎，请讲。嗯，
哎，你好，那个啊，我分享一下，就是说我的看法，就是今天从那个科技盘面上来说。整体来说这个资金好像没有全部进来，然后的话好像是钱都在拉这种小票，就是科技方向的小票，是不是权重太贵了呀？我想问这个问题。
嗯，也不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资金比较这个时候比较犹豫期，我觉得比较正常，就还算正常。 就是因为它这个七月份大跌了，八月份有，对，八月份反弹，然后这几天它有这个震荡，我觉得也还算正常。尤其
是
它缩量，
就是、还有几个靴子没有落地嘛。
对对，有几个靴子没落地啊，包括美股的科技也没有起飞啊，等等啊，这些包括我们这边啊、多方面原因，但是这个就是走这个走势啊，还有这个量能，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说那个今天下午你看钱都是拉着那种科技的小票，大票基本上没怎么动，权重基本上也没怎么动。
这反正还算正常吧。大票这个时候一动的话，指数肯定就动了，所以大票所以它没动，我觉得也算正常吧。
所以说可能那个靴子落地之后这个量会放出来，所以说这个指数也会上去嘛。
如果它的科技还有行情的话，或者行情还能延展的话，那当然肯定会放量的。现在就是还是在很谨慎，大家资金都很谨慎观望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但
是这个问题
目前，
谢谢。
对对，这个走势目前也不太像，就是说大资金就是弃船而逃啊，或者说彻底拜拜了，这个也不是很像。但是确实也像你说的，也没有，就资金线也没有特别，对吧？也没有倾巢而动啊，也没有那么明显的那个。
对，那个北向资金还在缩量，我看。
对对，给他点时间嘛，给他时间，然后也看看美股那边科技那边能不能起来。
好
好吧，
好好
好。好，那在这儿。
好，
谢
谢。
好，大家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个课程。今天拍年卡啊，拍这个2980，我们这个很快就提高到这个3180了啊。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听一下昨天晚上的加播啊，加播还有这个，后面原油，我觉得后面的原油呢，我倾向于认为就是啊，这次就是啊，真的往下走了。就原油这块，我认为这一次下去是真的下去了啊，这是我的判断。所以说，我觉得后面加息预期都会下去的，美债收益率啊，慢慢它也会下去的。接下来就是一个我给大家讲的这个宏观的主线，什么样的一个主线呢？从这个加息预期走向不加息，从不加息走向降息预期，最终呢走向一个降息靴子落地的一个过程。大黄今天下去，大黄之前涨得太急了，大家对有时候一两天的涨跌不要太敏感，就是不要太，它很正常，因为你黄金涨得那么凶，难道它一口气都不休息的吗？然后它是对吧？它又疯狂了吗？对不对？它难道它能不休整吗？对啊，难道一口气涨到5600吗？所以这个很正常。拍了课的去听一下昨天晚上加播，昨天晚上那场加播很关键啊！不，昨天晚上加播去认真听一下啊，听一下，科技牛市还在吗？听一下昨天晚上的加播啊，再听一下加播。科技涨的话，对黄金是不是有稀缺的影响？可能会吸引一些资金的注意力。就是因为去年十月份到今年的这个一月份的时候是科技调整，黄金涨，黄金大涨。然后后面是这个五六月份的时候啊，就是四五月份的时候，这个科技大涨，然后金银在下跌啊。你要是从这个角度讲，好像还确实是这样，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呢，就是说不至于说一个涨一个跌那么明显的跷跷板啊，可能说金银调整的时候啊，然后科技走强一点，这有可能啊。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就是如果就是说科技开始涨了，然后金银又跌下去了，我觉得也不至于。请教一下，原油和黄金同跌，这个就是我讲过很多遍了，就是它这个你不要就是把它老想象成就是一定会，就是原油一跌是吧，黄金一定涨，你得看一下黄金前面是怎么样的，是吧？黄金如果在4000这个位置，你说原油跌的话，黄金涨不涨？那肯定涨的，对不对？但是黄金已经涨了很多了，它现在是在一个正常的调整节奏中， 同时原油又下跌了，它不见得能起到这个刺激作用，因为已经跑到前面了，理解了吗？能理解的打个理解。这个我都讲了好多遍了啊，我都讲累了啊，就讲累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一天啊，同时一天，比如发现、哎、原油跟黄金应该是反向的呀，它怎么同跌了呢？啊，偶尔出现一两天很正常的，啊，能理解吗？偶尔出现一两天很正常，你不要被那个日内的走势啊，一天的走势，两天的走势啊，然后就绕的眼花了。黄金已经够厉害了，一口气从4000干到4700，是吧？从800多干到1000一克，已经够厉害了。啊，所以这次，对啊，它金银它涨了这么快，它也得调整调整，修正修正嘛，对不对？修正，你要想再上，也得修正完了再上嘛，它不可能天天没完没了的涨嘛，对不对？啊，你是每次什么？每次黄金一涨，金银就是什么东西一涨你就着急啊，就想追啊，然后一回调就觉得要出幺蛾子，就想跑，就害怕啊，然后一震荡就想跑。一会儿看一下这个美股开盘怎么样啊，然后差不多我们就早点下午累了，今天困了，有点困了，想不动了，眯一会儿。然后你们没有听昨天加播的啊，去把昨天的那个加播去听一下啊。如果有顾虑的，可以先拍个月卡体验卡啊，去把这个昨天的这个加播，还有上周末的这个直播会员直播听一下。对啊，八月份的这个涨幅已经很猛了，对吧？半个月14%，这比高利贷还猛了，还要怎么样啊？黄金会跌到800以下吗？还在做什么春秋大梦呢？他上次那么大那么凶的跌幅都跌不到800，你这个你什么原因是能把它拍到800去？你得有原因吧？他没事干，自己去800去走一走，然后好给你买起来。还想回到800，别说800了，对吧？900都吃力，想回去都吃力，咱们咋回到800？好吧，这个聊到美股开盘，有连线的吗？有连线的连个线啊，连线。到这个美股开盘我就下了，累了今天。今晚有加播吗？还加播？我昨天晚上刚加播完，把你们都给养刁了，都给惯了刁了，还加播啥？还加播？还加播？我的妈呀！天天加播吧。你好，
哎，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我看咱那个直播里头也经常说是投资大黄之类，我想问，到底是投资什么东西？是 ETF 呢，还是实物呢，还是股票呢？
这能讲吗？这我就公开直播讲，别给我嘎了。反正就是黄金有很多种嘛，对不对？有实物的黄金，有这个黄金 ETF， 有寄存金。就看你个人喜好了啊，就实物黄金嘛，那就是啊，就是你就可能少折腾点，对不对？啊，
对对，
黄金 ETF 嘛，成本费用低一点，
啊，行行，那我再聊聊看您的那个内部直播吧。
对对对，内部直播听一下。这个其实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就是这个方向，还有这个东西是不是方向判断对了啊？其实哪个都是最后都能受益的，
对对，我看黄金股它是机构总是预判了我们的预判，然后有时感觉波动太大，
它有个问题，对，它就波动太大，对，波动太大，它有的时候有那个股的属性，它波动太大啊，确实这个不太一样，对，黄金股要注意点。
行，好的好的，其他没有了。谢谢，
好嘞，
对，
好吧，要不直接我看还播吗？还有连线的，连吧。连几个？哎，你好，
常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油价下来了，对这个国内的化工之类的板块有没有影响啊？我有一点化工，
有影响。油价如果真正的下来啊，如果是真真正正下来的话，那其实化工这些品种也会下来的，有影响，绝对有影响。这些化工啊，这些。全部都有影响，它全部都是连着的啊。 原油如果真正的下来了，什么乙丁二乙烯，什么苯乙烯，什么乙二醇，这些化工都会下来，都会下来。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这个海峡那边不是封了一段时间嘛，然后那个波斯那边可能有的有的那个厂被炸了或是怎么着的，对吧？它这个会不会有延后啊？就是那边重新建厂的话需要一段时间，然后引导的。
不要点，你这是从实业的角度想，你这样一想的话，你是赶不上金融市场的进度的。金融市场它是看预期的，它不管你那边厂子能多长时间修复还是怎么样，它只关注预期，就是油价下来，化工大概率，我不喜欢说绝对的话，但我的意思就是它大概率也会下来。你要是那从那个产业的角度想的话，那跟金融市场的思考不一样。金融市场是看预期看未来的，所以我这个给你讲的这个今天讲的这个东西，你好好想一下，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啊。
好的，
再见。
我明白，就是有的时候呢，因为你有这个，比如做这个方面化工实业的或者怎么样，你会想啊，就是说这个那边厂子炸了，一下子复产复工不起来是吧？很长时间要怎么怎么样？那是实业的思维，金融的思维跟实业的不一样啊。对，金融是炒预期的，他那边不管你厂子修没修好啊，恢没恢复啊，但是呢，只要油价一下啊，化工肯定跟着下。原油是大宗商品之王啊，为什么叫大宗商品之王？有原因的啊，它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啊，油价高，通胀预期就是下不来。油价能下来，通胀预期就会下来。为什么？因为油价牵连着广泛的下游的那些化工产品，还有跟我们生活中日用品息息相关的东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意思，原油下的话，啊，那些都会下来。啊，原油是工业之母，对，原油是经济的啊血液。啊，一会儿美股开盘跟大家一起看一下啊，看一下，然后我就差不多就下了啊。好，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今天拍年卡还是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后面就调到这个3180了。好，
可以
啊，哎，你好，可以听到。
你好老师，那个就是。关于最新的这种 CPU 的技术，你像那种耦合呀，还有那个，我看到了也，能说个股吧？
不能说个股。
啊，就是最新的半导体设备 CPU 的，然后，这个上市公司还有就是最新的技术，收购了德国的公司，现在今天出了这么报告，是不是现在这种前景是不是又更看好一点？因为现在算是国内或者是国际上首屈一指的这么一个 CPU， 光纤耦合的这么一个设备组，这个方向我就想主要问问这个方向，您是怎么看的？
就我这技术不懂啊，就是你刚才说的我没有不太懂，就是不是我没研究过，
就
这个技术方向，就是不太懂，
哦，
确实。
但是大的方向就是您看，就是九月份或者说是八月底到九月初，就是 CPU， 光通信这一块整个产业链的这种方向，您能给我们指点一下吧？
还是跟 AI 相关的，对吧？
是的，是的。
哦，那可以的。那我觉得就是科技这块，我偏向于认为就是还没有结束，就没有完。所以我觉得，对，我觉得还，我昨天加播也讲了嘛，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那我明白了。好，10点多的那个加播，那个我还有个问题，不知道能问，就是说，在那个，就是啊，算了吧，我这个我感觉私信再给您说吧，啊。
好，
可能不方便说啊。好，谢谢。
OK，
谢谢。
美股它高开是正常的，盘前股指期货不高开嘛，就看看能不能高开高走，这比较关键，是吧？ 其实美股这块呢，我觉得大科技其实修整的调整的也差不多了，就调整的还可以，比较充分，其实是有这个进攻的动能的。然后那个费半其实我觉得调整的也比较相对比较充分了，这就是啊，就是看它什么时候是吧，就等风来是吧，看它什么时候风来啊，看我们昨天这个给大家加播的这个种的这个玉米啊，能不能结出果实。英伟达的财报，英伟达财报明天晚上，我觉得也不会太啊，英伟达的财报也不会太差吧，我觉得啊，英伟达财报应该还是可以的。好，最后留两分钟去给大家拍课的时间，我就下播了，累了，今天讲不动了，确实累了啊，累了。然后大家没有拍课的啊，去拍课程，尤其把昨天晚上加播去听一下啊，我们这个会员直播课程，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值不值啊，是不是超值啊，超值帮我打个超值。然后这个科技这个如果验证了，我马上就调到3180了啊，真的调到3，我就不等那个什么事了，不等那个啊，那个咱们说的那个什么放开了，我就直接调到3180了，好吧，基本经营的肉给大家也吃到了啊，然后科技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说该种的玉米也种了啊，后面我就调到3180了啊。对，科技这块验证了啊，验证了，我就直接调到这个3180了啊，调到3180。美股的科技大涨是好事，对我们这边啊，对韩国股市啊都是好事啊，都是好事啊，都是好事。如果美股科技能比如说能走强的话，就也会带动我们这边啊，包括日韩啊都会带动走强啊。所以我昨天晚上加播那个时间点啊，那个加播大家还是要好好听一听。啊，对，累了累了，今天就早点睡了，真的累了。脑子不转了啊，累了以后状态也不行，这玩意儿直播还挺吃状态的啊，累了的话不太行啊。好吧，一切都按我们这个给大家会员直播里面讲的在运行，我觉得没有啊，别的都没什么大的变化啊，没什么大，基本你就会员直播怎么讲的就还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好吧，还是怎么样啊。